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9号发表文告说，美国将会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以及学者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是从事博士后研究。这份文告说，中国利用多数是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的部分中国学生，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因此在美国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者从事本科以上的研究，过去或者现时又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者是研究人员，都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这个是特别引人关切。媒体较早的时候援引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讲话报道，所谓的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中国高校，包括是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以及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七所高校过去曾经长期隶属国防以及是兵器工业部门，素有国防七子的讲法。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积极获取美国敏感的科技和知识产权，部分目的是为了加强军队的现代化以及军事能力，对美国的长期经济活力以及是美国人民的安全构成威胁。关注美中关系发展的学者以及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显示美国越来越多的政客认为，美国对中国学生开放大学校园的政策，正正是帮助中国培养最优秀的科学家，这些人学成回到中国，使到中国更具有竞争力。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很多政客相信美国经济是养虎为患，美国大学不应该帮助北京和华盛顿竞争。戴博认为，这种的观点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这些专业门类的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到中国，会将学到的专业知识贡献给军方，这个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戴博说，其实很多的北航、南航、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这些学校的学生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军队是毫无关系，当然其中可能有些人是军人或者是有军人的使命。目前特朗普行政命令可能会影响到3000到4000在美国的留学生。支持特朗普总统行政命令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行政当局考虑限制来自具有军方背景大学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是经过审慎考虑以及权衡，因为北京威胁动用军事力量胁迫其他国家以及是武力解决分歧的做法，破坏了全球的安全和稳定。曾经担任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高级官员的唐安竹表示，中国利用军力威胁其他的邻国，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它的能力。在中国放弃对台湾以及具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使用武力之后，欧洲和亚洲国家亦都应该限制向中国军事组织包括大学转让技术。唐安竹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研究员。熟悉美中教育交流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的美国人不知道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科学研究中占据关键地位的程度。白伊丽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是设在加州蒙特利的国防语言学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表示，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公民获得 F 或者是 J 签证到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这项的政策是削弱了美国东道主大学进行尖端研究的能力。他表示，美国大学校园里面担任研究生研究助理的人不成比例都是国际学生，其中很多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他的结果是美国将不再能够从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贡献中获益，这个将会是科学创新以及研究的巨大损失。不过五角大楼前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竹认为，特朗普总统文告宣布6月1号开始生效的新政策不会对美国大学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和仍有资格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总数相比，受影响的人数是非常之少。中国一位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表示，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目前的这项做法，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刚刚宣布的这个行政命令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 甚至违反了自己所称的让美国更伟大的理念，是美国短视以及没有战略眼光的行为。这位要求匿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材料物理学家的对美国之音说，他自己本人和很多的本专业领域的美国学者有接触和交流，亦都在美国大学做过访问教授。美国同行是经常对他们说，美国很多的知名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认为他们的学科以及大学所作出的重要的贡献。这位中国科学家认为，美中科技教育交流不单只是为美中两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亦都对世界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个亦都是美国一直提倡的。特朗普总统不应该忘记美国的科技领先历史上受益于二战时期的德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科学家移民美国后的贡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字显示，截至2017年，在美国高校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有 72% 的人获得学位10年之后仍然留在美国，所有获得理工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多达 90% 的人选择是留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文告指责北京利用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的部分中国学生以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他说，在美国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者从事本科以上研究，过去或者现时又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者是研究人员，都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特别引人关切。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主任亨利·赫切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不能够代表其他人发言，但是美国大学和教授已经是意识到这些的担忧，而且亦都意识到这些是很重要的担忧。赫切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和中国高等学校的交流和接触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他们在研究上面会上所交流的接触的内容都是和政策以及法律相关，并不是技术性的交流，目的亦都是试图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行接触，以便能够达成一些更好的共识。熟悉美中学术交流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大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这次发布对中国理工科学生以及是科研人员的签证禁令，不是任何的新鲜事物，只是更加具体以及精准地针对了是具有军方背景高校的人员。公开资料显示，美中两国根据当时达成的签证互惠安排，自2014年11月11日起开始向对方的国家公民颁发10年多次入境的签证。特朗普总统2016年11月当选后没多久，美国开始收紧对中国公民签证的政策。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家徐翔教授表示，对美国之音说，自己的美国签证经历，他曾经持有多年多次入境美国的访问签证，2017年8月计划再次到美国签证过期，就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续签，希望按照政策能够得到10年有效，可以多次入境访问签证。这位上海交大的教授说，签证官在问过他的专业背景之后，要求他补充申请材料，主要就是要他提交近期发表过的科研论文，他是按照要求提交了论文，但是同埋补充材料。等待了几日之后通知去录取签证，签证是试给了，但是不是10年的签证，只是给1年有效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2019年11月1号的一份报告说，2017至2018学年，美国总共有超过100万的持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在全美国各高等院校注册入学，其中将近一半，亦即是497413人，是在科技、工程和数学等学科就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研究报告为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是提供立法辩论需要的数字以及是咨询支持。在特朗普总统发布文告禁止军方背景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研读的稍早时候，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以及布莱克本在5月27日联合推出了安全校园法案，法案将会禁止所有有意在美国的科学领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公民获得到美国的签证。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这两位参议员的议案禁止所有中国人到美国攻读科学、数学、工程领域研究生，这个法案的偏见太大，是有害于美国。戴博说，他们要必须要分辨对中国留学生的怀疑，哪些是有道理，哪些是没有道理。如果说他们全部都是间谍，这个是太过分，而且没有证据，这个只是拿出来的议案，但是没有拿出来证据。设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项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亦都会对美国造成伤害，因为大多数中国学生可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从而促进美国的竞争力。很多美国的公司，尤其是高科技的公司，可能会对此是提出抗议。方柏林说，应该注意的就是很多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是自费的，而不是中国政府赞助的，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会使到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11月18日公布的报告，中国连续第十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的来源地。2018年至2019年度，中国在美国的本科生、研究生、非学位生以及是参加毕业后实践培训的总人数是369,548人。熟悉美中高等教育交流的人士说，如果两位国会参议员推出的安全校园法案得以通过，不单止对美国科技人才竞争力造成伤害，而且还会给予了很多严重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美国院校造成财政损失以及是困难。曾经参与过美中教育交流项目，并且担任美国国防部文化意识教员的白依丽说，二线和三线的学生，特别是公立大学依靠支付学费的国际学生来维持经费。目前中国公民在这些学校的本科生当中是占有突出的地位。他说，虽然他们不受这一项的新的政策的影响，因为该个政策只是适用于研究生，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决定去他们感到更加受欢迎的国家学习。美国之音联系国际教育协会，希望提供特朗普总统文告以及是两位参议员的安全校园法案，可能会对美中教育交流造成冲击程度的评估。该个协会婉拒了美国之音的请求。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成立在1919年，和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合作，并且代表美国在世界各国推展教育交流的项目。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11月发布的2019开门办学报告，这项报告表示，国际学生占美国高等教育总人数的 5.5%。 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7亿，比上一年增加了 5.5%。 美国之音电邮美国国务院，希望国务院对特朗普总统行政命令对美中教育交流的影响，以及是美中教育交流政策如何调整，作进一步的说明。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一位新闻官回复说，你的这些问题应该是去问白宫。特朗普总统的文告在6月1日起生效，特朗普是责成国务卿根据相关的立法决定是否吊销目前持相应签证并且符合文告限制范围，而且是已经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生以及研究人员的签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